林风眠不出意料地再次拍下了那个紫色的玉镯，交付灵石后成功到手。南宫秀和月影兰都看着那个玉镯，却见他反手将玉镯收起，不由有些懵。难道是自己等人在这小子不好意思送给他？那一定是这样。随后的拍卖之中，林风眠继续拍下一些自己用得上或者柳妹等人用得上的法宝。毕竟这次没能把柳妹等人带上，林风眠本就过意不去了。如果再空手回去，就更对不起他们了。所以林风眠碰到合适他们的宝物，出手是不计成本，势在必得。期间月影兰也拍下了几张特殊的符箓和一次性法宝，补充自己的库存。林风眠直接帮忙付灵石，这让月影兰有些不好意思。这个我自己买下就好。林风眠笑道，你跟我客气什么，说了我给的。月影兰拗不过他，也只能半推半就接受了他的好意。而南宫秀嘴上说要让林风眠大出血，结果半天也没下手买任何东西。最后林风眠察言观色，发现他对一个下品仙器级别的青色飞盾感兴趣。这飞盾平常可用作代步飞舟，打斗之际可用作盾牌，可谓极其实用。这次林风眠倒是没遇到什么阻碍，只花费了25万灵石就拍下来了。因为很多人见到他出手都瞬间兴趣索然，没了继续报价的兴趣。南宫秀本以为他是买给其他人的，当被塞到手中时候还没反应过来。你给我干什么，我不能要呀。林风眠知道他不习惯接受别人的礼物，笑道，秀儿，你跟我什么关系，何必如此推脱。再说了，我也不全是买给你，你拿在手上跟我拿在手上有什么区别吗？南宫秀啼笑皆非，从储物界拿出那把许志昌输给他的下品仙器递给他。我用这个跟你换，你把这个拿去卖了。林风眠推了回去，没好气道，秀儿，你这样我可生气了。你这家伙。有外人在场，南宫秀只能无奈白了他一眼，把那飞盾收下了。这对他而言是很罕见的，毕竟他自幼接受的教育就是不能随便收别人的礼物。一旦收取了对方的好意，这就是代表着跟对方存在人情上的往来。所以他向来不喜欢欠别人人情，不接受任何赠礼，唯恐有所亏欠。林风眠嘿嘿一笑道，秀儿，这才对嘛。南宫秀捏了捏拳头，想赏他一记秀拳。这没大没小的臭小子，秀儿秀儿叫得倒是很顺嘴嘛。等没了外人，我再跟你算账。林风眠哪知道被惦记上了，正好奇地看着此刻台上的买卖物。这一项拍卖为奇物，大多都是一些用途不明、价值不明的奇奇怪怪法器，包括但不限于功法和法诀残卷、藏宝图、破碎的法器、造型奇怪的泥俑等。由于这些东西价值不明，又有不少开天价的，所以也就出现了不少流派。林风眠眼睛一亮，果断参与了拍卖。他对那些内置物不确定、没有开启方法的鼎啊、瓮啊之类的东西特别热衷。南宫秀无语道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林风眠嘿嘿一笑道，开盲盒嘛，没准里面有什么宝贝能捡漏呢。南宫秀无语翻了翻白眼道，开玩笑，真有漏能轮到你捡。林风眠也不以为意，毕竟他醉翁之意不在酒。他是考虑到要洗白落雪留下的东西，才特意拍下这些奇怪的玩意。管它里面放的是什么鬼，反正拿出来的定然是落雪给的东西。不然很多落雪留给他的东西，他都不好光明正大拿出来用。很快台上再次出现了一个林风眠感兴趣的东西。那是一尊巴掌大青铜蛤蟆，蛤蟆双眼紧闭，铜锈斑斑，看不出什么用途。此物是卖家从一位世家的合体修士身上所得，但看不出门道，也打不开，才拿出来拍卖。这青铜蛤蟆造型奇怪，背上有一个模糊的圆形印记，材质为鎏金铜，坚硬无比，也算含有材料。 卖家开价要5万极品零食，场中众人顿时兴趣缺缺。这么大块鎏金，铜最多值5000极品零食，更何况还有可能是中空的呢？场中一下子安静了下来，任由主持人红渊舌战莲花也没有效果。落雪却突然开口道：“色胚，把这青铜蛤蟆给买下来。”林风眠不明所以，却相信落雪的眼光。毕竟落雪能看上的能是什么一般东西吗？这玩意长得挺别致，买回去当个摆件也不错。他吊儿郎当道：“我出价3万，你问他卖不卖？”他是不缺零食，但也不是冤大头，该省还是省的。红渊自然不想东西流派，连忙让人询问。片刻后，他满脸笑容道：“这位贵客，卖家答应了成交。”钱货两清后，林风眠把玩着那个青铜蛤蟆，却怎么也没看出这玩意有什么特别。南宫秀气得踹了他一脚，没好气道：“你个败家子，3万零食就买这么块破铜烂铁。秀儿，你这就不懂了，这可是宝贝。”林风眠一副老神在在的样子，心中却也有些没底。这能是宝贝？我也。南宫秀我了半天也没得出个结论。林风眠饶有兴致看着他：“你怎么样？”“我不跟你赌。”南宫秀实在输怕了，但林风眠却不肯轻易放过他。“秀儿，如果这是宝贝，以后我叫你秀儿，你不许揪我耳朵，如何？”“如果不是呢？”南宫秀反问道。“如果不是，我以后不叫你秀儿了，怎么样？”“与成交。”南宫秀爽快答应下来，反正不揪耳朵，还可以鞭子伺候。而且是不是宝贝，还不是自己说了算。他笑盈盈道：“你倒是说说，这是什么宝贝？”“别急，我研究一下。”林风眠连忙向落雪问道：“落雪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个宝贝吧？”落雪无语道：“这个难说，这是一种上古药师存放丹药的法器，名叫运灵九蛤蟆。东西本身没什么特殊的，珍贵的是里面的丹药，但谁知道放了什么丹药？”林风眠了一声道：“这不会是空的吧？”“这倒不会，若内部是空的，蛤蟆眼睛会睁着的。”听到这话，林风眠顿时放心下来，有些好奇，仔细用神识探了一遍。“以前我听到简陋一说，还以为都是忽悠人的，现在才知道所言非虚啊。这玩意真能打开吗？哪怕你告诉我这是个宝贝，我也愣是没看出来。”落雪得意笑道：“你要学的东西可多了呢，你目前顶多算是暴发户，见识还差远了。”林风眠不得不承认，自己虽然有圣人境界的战斗经验和意识，但终究还是野路子。论见识和眼光，跟落雪这种至尊弟子比起来还是差远了。“落雪，这玩意怎么开你知道吗？”落雪哑然失笑：“当然，不然我让你买下来干什么？此物若是强行打开，只会让里面的东西损坏，所以只能温水煮青蛙。”林风眠按照落雪的指点，先是用朱砂把蛤蟆背上的花纹画完整，而后取出几壶灵酒，把青铜蛤蟆丢了进去泡着，缓缓加热灵酒。一时之间酒香四溢。南宫秀等人奇怪看着他，好奇道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林风眠一本正经道：“温酒煮青蛙。”南宫秀等人被逗笑了，一个个笑得花枝乱颤，连青青也忍俊不禁。公子真是幽默风趣。但很快他们就笑不出来了。因为那蛤蟆吸收了足够的灵酒以后，背后朱砂晕染开来。那血色的朱砂遍布蛤蟆全身，化作一个个血色的文字，诡异无比。很快那蛤蟆就四脚朝天翻了过来，四肢舒张开来，一副喝醉的样子。